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Counci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 Melody，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地研所得税答疑集锦的电话会议。若还未准备好会议资料的同行，请前往官网下载。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C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F Council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马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为广大同行梳理讲解相关要点，也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另外今天的答疑问题呢是马老师会穿插在 PPT 中讲解的，所以请大家也留意收听。今天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个小时30分钟，后10至20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我们 F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马老师了。马老师。
哎 ，Melody 你好。
您好，您那边可以开始了。
好的，感谢 Melody。大家下午好。我是马艳艳，很高兴通过咱们 F Council 的平台与大家分享本次培训。我这是第一次以电话的形式跟大家来交流。新手经验不多，大家多多体谅。下面呢来到我们正式培训的模块。我们本次培训的主题呢是地研所得税实务以及答疑的分享，请大家打开这个 PPT 目录页，看一下我们本次培训的框架。本次培训呢一共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第二部分是实务，第三部分我会简单的说一下中美会计准则的差异，关于地研所得税方面的。其中呢我们的重点呢应该是放在第二部分，也就是我会带领大家以实例操作的形式讲解一下地研所得税的操作步骤。其中呢有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地研所得税资产确定的依据以及判定标准，合并时涉及的地研所得税、地研所得税负债确认，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我都会穿插在我的讲座的 PPT 当中一一跟大家讲述。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第一部分所得税会计的一个概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把会计准则 PRC GAAP 的第18号的一个原文搬到了这里。放在这里呢也不多说了，因为大家都是比较资深的管理人员，我们就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 sense 或者了解即可。简单来说呢，地研所得税资产呢就是要以资产负债表法来核算我们当期的所得税费用。那之前我们在收集调研的需求的时候，有很多的会员同仁呢在问，就是他们想了解这个有效税率，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ETR 和我们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它的内在的联系以及相关的原理。那在此呢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有效税率，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就是我们地研，就是我们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加上地研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利润，也就是说分子呢是所得税费用，分母是税前利润。关于这个分子，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当期费用，当期的所得税呢就是我们在税务局做汇算清缴要缴纳的那个所得税额。我们在缴纳所得税额的时候要做两项调整，一项呢叫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另外一项呢是暂时性差异的调整。这两项调整全部调整完了，得到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相应的税率，就是交给税务局的所得税，也就是我们当期的所得税费用。那我们地研所得税费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调整里面的暂时性差异，我们会计算一笔它对未来我要多交税还是少交税的一个影响，然后体现在我本期的会计费用当中。也就是说我之前做的这个暂时性差异的这个调整，可能会在地研所得税费用计算的时候把它进行一个转回，它可能有一个转回的效应。那最终算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的 ETR 所得税费用永久性差异呢肯定是会影响我的 ETR， 但是暂时性差异呢，因为我当期费用调增了，地研所得税费用就调减了，这是有一个前提啊。前提是已经确认了 DTA 或者 DTL， 也就是地研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那我这块短时性差异其实是不影响我的 ETR 的，也就是说我的 ETR 就是我的永久性差异会影响我 ETR 的一个高低的水平。我们很多公司呢在年初的时候就要给出来当年的一个 ETR 的一个预测，那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像我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关注永久性差异这一块，就是以我的永久性的差异的调整，然后算出来我的应纳税的一个所得额，然后除以我预测除以我的盈利预测，然后得出来的我一个 ETR 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当然等到年终审计的时候，我们还会根据审计师调整的一个结果，把递延所得税费用算出来，然后最终呢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最终的结果呢有可能和我的 ETR 的预测有一些些微的一些差距，但是根据我们实践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差距不会很大。对，这一块呢就是之前有一些同仁比较想了解的，就是 ETR 有效税率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这样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一些了解，当然会后的话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沟通的话我们再沟通。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我们那个所得税会计的一个概述。第二部分呢，我会带领大家呢做一些具体的这个实务，来讲一下咱们这个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是如何确认，如何在账面上做处理的。我画了一个图，就是我们的 PET 的第六页，一共是分成了五步。这五步呢，后三步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特殊项目的短时性差异，还有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情况，还有不确认费用的情况，我也都会跟大家一一讲解。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一下，就是在每一步我们是如何做操作的。首先是第一步，确定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以及计税基础。关于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概念就不多说了，我们就主要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例子，因为我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差异是我形成递延所得税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数据来源，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判断一个资产或者一项负债它的账面价值是什么，计税基础是什么，二者之间是否有差异。这个举例呢就是一个固定资产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 PPT 的第八页，固定资产原值是3万元，会计口径折旧年限是5年，已经折旧2年，那么它的账面价值呢就是它的原值减去它的累计折旧，剩下的是18000元。但是在计税基础上面呢，因为我们可以采取10年来进行折旧年限，和会计上面是不同的，那我每年的折旧的金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3万减去按10年折旧的累计折旧，最后它的结果是24000。这个计税基础是24000和账面价值18000之间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暂时性差异。这个是资产方面的。我们再看一下负债，负债的账面价值其实就是我们账面上记的这个负债的金额，那它的计税基础呢，负债的计税基础和资产有点区别，这里就是稍微说一下啊。负债的计税基础呢是指我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抵扣的金额，也就是说负债的计税基础是要做一个减法的，我要以账面的这个负债的价值减去我未来可以抵扣的税前抵扣的价值，它这个是它的计税基础。那我们看一下下面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是有差异的，第二个是没有差异的。举例一是销售产品承诺保修，我们账面预计负债呢是500万，确认在当年的销售费用当中，那我们账面的预计负债呢就是500万元。但是税法规定呢是说我们这些费用必须在实际发生的时候才能够税前扣除，而且是可以税前扣除的，那我的计税基础呢就是我以现在账面的价值500万减去未来我允许扣除的费用，500减500等于0，那我负债的计税基础就是0， 和账面价值之间是有差异的。那下面第二情况就是说两个二者之间没有差异，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第一种和账面价值这个企业为关联方提供债务担保，确认预计负债800万元，账面的预计负债要记800万。那税法规定呢，你是为关联方提供债务担保的，这个费用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那我的账面价值负债减去我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就是零，那800减0等于800万，也就是说我负债的计税基础是800万，和账面价值是一样的，这个就不会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者负债。所以负债的这个计税基础稍微绕一点比资产，是要做一个减法的一个计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做好了资产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一个区分，下一步呢就要来判定它这个差异到底属于什么项目，到底是暂时性差异还是永久性差异。如果属于暂时性差异，那它是属于具体的什么情况呢？我是根据我们资产的类别，资产和负债的类别分别举了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确定产生资产价值差异的项目，第一条就是固定资产。我们知道固定资产在会计准则上面有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减值准备三种可能和税法不同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 PPT 的第11页，我们分别有一个列示。那我们下面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指的就是我的一个折旧的一个方法，以及我的一个减值准备可能会造成的我的二者之间的差异。2016年12月31号，某项固定资产原值是750万，使用年限10年。2018年12月31号，企业估计可收回金额是550万元。这个估计可收回金额其实就是我的一个算是相应的一个减值准备的一个估值。那我们看一下会计上面在2018年12/31是怎么处理的。首先它的折旧方法选择的是平均年限法，残值是零。那它账面价值呢应该是750万元减去这两年的累计折旧等于600万。但是我估值是这些收回的重置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是550万，那我就要计提50万的减值准备，那最后我的账面价值应该是550万元。那在税法上面折旧方法我选的是加速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然后用750万减去我已经累计折旧的部分，现在是480万元。同时我的减值准备在税法上面是不能够做税前扣除的，所以那50万元不影响我的计税基础，也就是说我税法上面的计税基础就是480万。那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的差异就是550减去480等于60万元，这是固定资产相关的。下一页我们再看一下无形资产相关。无形资产的话也会产生相应的会计准则和税法的一个差异。比如说是否摊销这件事情，就是从会计准则上来说的话，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是不需要摊销的，每年呢还要进行一个减值测试。但是在税法上面来说的话，它要求一般情况下无形资产应该在一定的期限内摊销，而且关于摊销年限还规定了最低的摊销年限。同时呢减值准备呢也是税法是各种的减值准备是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的。那我们举个例子，2016年1月1号我取得了一项无形资产，它初始的成本是1500万元，使用年限在会计上面是没有办法预计，所以我们只做每年的一个减值测试。减值测试之后的话，我是认为它没有减值，应该是还是上面的这个价值1500万元来确认它的价值。但是税法上面规定无形资产要最低按10年进行一个直线法的摊销，那经过摊销，经过1年的摊销，我的税法的上面的计税基础就变成了1350万，这样的话和账面价值有一个150万的差异。 这个是无形资产。然后下一页，下一页我们是写了我们的这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该算是我们的交易型金融资产。这个类型的资产呢，我们是在会计准则上面是要求以公允价值入账，而且公允价值的这个变动的话要进入我的税前利润。那在税法上面呢，像类似的这种金融资产呢，还是要以历史成本来确认它的计税基础，只有在实际处置或者结算的时候，然后它实际取得的价款扣除它的历史成本，才会计入它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的话也会形成一个暂时性的时间性差异。那我们举个例子，2017年10月20号取得一项权益性投资，支付价款是2000万，作为交易型金融资产核算。2017年12月31号，该项投资的市价是2200万元。OK， 那这2200万元就是我的一个公允价值，就是 fair value。那我在会计上面要确认它的一个账面价值是2200万，同时这200万的话会影响我当期的一个损益，会计上的损益。但是在税法上面，它是以历史成本入账，也就是2000万元。二者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下面有一个注释，就是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这个是和这个交易型金融资产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公允价值变动是列入其他综合收益，是不进我的净利润、税前利润的，所以它那个所得税影响是不计入所得税的费用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后面我们在最后的这个不确认所得税资产的或者负债，还有就是权益型的处理里面也会说到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来到我们 PPT 的第14页，关于这个资产类的话，还有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的话，有可能也会形成我们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一个差异。这个的话，主要是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对它价值进行一个核算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话，第一种的话，我是以成本模式计量。那我们会计上面是参考固定资产，税法上面也参考固定资产。这二者之间的差异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固定资产的差异。但是实际上按照一般性的这个准则来说的话，更多的公司的话，它可能是要以公允价值模式来计量我们这个投资性房地产。那它的这个会计准则呢，就是以公允价值入账。那税法上面呢，还是参考我们的这个历史成本。这个结果的话，应该和上一页这个金融性资产应该比较类似，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特殊的，就是这个资产之前几年的时候，它是做固定资产管理的，做固定资产历史成本模式来计量的，然后后面的话它转成投资性房地产了，那它转了之后，哎，它的计税基础和它的这个账面价值就产生差异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暂时性差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我们需要关注的，都会产生它这个暂时性差异。比如说我们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资产减值、提取的这个坏账准备金，这些的话应该都是会产生这个差异的，包括还有存货的跌价准备。下面看我们 PPT 的第16页，刚才我们讲的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资产类的科目，然后他们产生了一个暂时性差异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负债的话类似也会产生暂时性差异。第一种的话就是这个预计负债，预计负债的话就是会计准则上面是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就是按这个获益事项的准则规定，如果预计它会发生，那我应该在销售的当期来确认为相关的这个费用，同时确认为预计的负债。但是在税法上面规定是说，我这个费用必须在实际发生的时候才能够允许税前扣除，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的税务利润和会计利润之间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举例呢，就是2017年 我们销售产品承诺提供三年的保修服务。那我们看一下未来三年我们会计上是怎么处理的。在当年的利润表中，我们确认了500万的销售费用，同时确认了一个预计负债。这样的话就是2017年我们有500万的预计负债，当年未发生任何保修支出，这500万是没有发生，没有实际发生的。等到2018年了，在当年的利润表当中，我们还要确认300万元的销售费用，就是之前有500，再加上这300，就是800万元，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那当年度实际发生的保修支出是200万元，因为这200万元其实已经在我之前预计负债的范围内了，所以我要把它减去，也就是说我的账面的一个计税基础呢，应该是500加上300减去200，等于600万元。但是从税法上来说，我实际上这个600万元呢，现在还都没发生，只不过是在未来可以发生。那么负债的计税基础就是以我账面的负债的价值减去我未来可以抵扣的600万元，减去600万元，等于0万元，他们之间的差异就是600。除了这个预计负债，我们还可能产生暂时性差异的科目呢，就是递延收益。它主要的一个类别就是收入确认的准则可能不太一样。在会计准则上面来说，我们是以收入确认的条件呢，不是以它收到款项为准，而是以它按照我们相应的合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收入确认的准则来确定的。但是在税法上面，有的是规定是说我在取得款项的时间就必须要确认这个应纳税所得。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的政府补贴。举例子，2017年1月1号，我们收到一笔政府补贴，金额为2500万元，分5年逐步确认为收入。那在会计准则上来看的话，就是我2017年当年只能确认这2500万的1/5，假设我们是平均的一个确认。但是从税法上说，我这2500万元已经收到这个 cash， 那我就要全额来确认它的应纳税所得额。那这样的话，在2017年12月31号，我就会形成一个2000万的差异。这个就是递延收益对应的一个暂时性差异。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资产类都有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负债呢都有预计负债、递延收益，这些科目都有可能会产生我们的这个差异。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到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出现这种差异之后的话，我们怎么样计算这些差异，而且怎么判断这些差异对我纳税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步，就是我们要计算暂时性差异的期末的余额。这个暂时性差异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另外一类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简单说来，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就是我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我的计税基础，或者说我的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我在未来要多交税。在未来多交税的话，那就会形成我的未来的一项负债，那就要我就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这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同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呢，是我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呢小于我的计税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未来是可以少交税的。大家注意一下，是对未来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就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的第20页，这一页的话，可能能更详细的说明就是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的，先看这个资产计税基础。假如说我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我的计税基础了，这个说的是我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就是说 我未来会计成本费用要大于我的税前可抵扣的金额，就会导致我的会计利润比应税所得要少，我应税所得在未来会多，那我就会多交税。同理，在负债那一头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会导致我的未来多交税。就是到底是这个暂时性差异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它的影响的结果一定是导致我未来多交或者少交。如果未来是多交的话，那它就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那我就要确认为今年所得税负债。我们再看一下21页，这个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正好就是反过来的。反过来的情况呢，就是我资产的一个账面价值呢少于我的计税基础，那我未来呢会计利润呢是要大于我的应纳税所得额，未来就要少交税，那就是我未来的一项资产可以预期给我带来利益的，那我就要确认为就是递延所得税资产，也就是 DTA。 同理，负债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到这个 PPT 的第22页，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我到底是应纳税还是差异还是可抵扣差异，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说我要看对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它如果能增加我的所得税，未来的所得税，那我就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如果是可抵，如果是减少未来应纳税，那就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这也是刚才那些算是一个总结。那同理，其实除了我们的资产呀负债呀这些科目会造成对我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这边举的例子22页，允许结转到以后年度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还有呢允许结转到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这些呢就是我从现在这个时点来看，这些可以结转到以后年度继续享受的未弥补亏损还有一些费用，那其实可以抵减我未来的税收，那其实它也是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概念的，所以它虽然不是因为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但是它的结果呢都可以减少未来应纳税所得额，所以我会计上仍然把它视同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并且要确认为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好，我们刚才判断了就是我们的暂时性差异到底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还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下一步呢我们就来到了怎么样计算我们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我们能看到有两个公式，第24页，就是我的递延所得税的负债呢是等于我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乘以未来适用税率，递延所得税资产呢等于我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乘以未来税率，以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未弥补亏损还有未利用税款的抵减都可以乘以未来适用税率来作为我的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然后从这个公式上来看呢，我们的暂时性差异有了，我们未弥补亏损也有了，未利用税款抵减呢也都是客观存在的数，那我们就有一个选择，就是未来适用税率的选择，到底我们是未来要适用什么税率，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最后资产和负债的这个确认的金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未来使用税率呢？我们看一下第25页的这个例子，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之前同仁有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未来的税率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到底怎么判断我这个递延所得税资产最后的一个金额。那我们以这个实例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A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 根据税收法律规定， A 公司取得了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假设 A 公司2011年1月1日购入价值人民币12000的设备使用直线法进行折旧，在会计上是分6年折旧，按照中国所得税税法规定可以在计税时按3年折旧。假设他第一个盈利年份是2011年， 为什么要确定第一个盈利年份呢？就是说我们两点三点半的盈是以盈利年份为起始点的，也就是说2011年这一年它的税率就可以开始适用0%的税率。那我们就画出来了一张图，就是第26页的这张图，从它成立年份到2016年这6年的时间，它的资产的一个账面金额的一个变化。然后同时呢，我们给出了一个按照计税的方法计税基础的一个变化，然后算出来它每年的一个暂时性差异。同时呢，我们还给出了这个公司它每年适用的这个税率。那我们应该怎么算呢？首先这些数据摆在这里，我们要有做一个预计转回。预计转回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1、2、3、4、5中间这一列。我们假设这个差异呢，预计转回的年份是2014年到2016年。这个因为这个预计转回的这个年份呢，一般来说的话是来源于就是我们管理层或者说我们企业自己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个实例呢，我们假设说，先假设它是2014年到2015年可以来转回，那我们到最后就有一个低延所得税负债适用税率的选择。那我2011年算它的暂时性差异的时候，它暂时性差异应该是2000块钱，那我乘以什么税率呢？就乘以2014年的转回年份的这个税率12.5%。同理，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4000块钱，这4000块钱其实是2014年和2015年两年转回的，那我乘以的税率，两年的税率是一样的，都乘以12.5%。然后等到2013年了，然后又增加了一个2016年的转回的2000块钱，那我就再加上2000块钱乘以25%，25%就是2016年的税率了。同理再往后，2014年再往回转回，一年一年的向后依次这样算。这种算法呢，就是一个比较理论还有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可能每一项的这个暂时性差异我都要给它预测一个转回的年份。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实物的操作中的话，这种方法的话可能会不太适用。我们一般都会采取，就是我们会把当年的暂时性差异、应纳税的差异、可抵扣的差异都会分别算出来一个汇总，包括我当年的可结转的亏损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可抵减的这些费用，然后全部算完了之后，我们会预计一个这个公司它预计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转回的年份。比如说从现在开始，我算它三年之内可以分3年来转回，那就是未来的3年的税率你可以应用给它做每年的一个转回。或者说我预计在未来1年就可以转回，就可以实现盈利，那我也可以用未来1年的一个税率来算它的低延所得税资产或者负债。这是税率方面的。关于合并，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合并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放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不确认低延所得税负债情况，也就是商誉初始确认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合并产生的这个商誉啊，会涉及很多就是和低延所得税相关的，包括它初始的确认以及它后续的确认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这个所得税费用的科目。那我们就是来讲一下合并时候应该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商誉产生。商誉产生的原因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合并的时候取得了这个被收购方他的这个可辨认的这个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我跟他提供支付的这个对价成本呢之间的一个差额，就是这个差额，那我就放在商誉的这个科目来进行来核算。那我在企业合并的时候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免税合并，第二种形式呢是净税合并。在免税合并的情况下，免税合并可能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 特殊重组五分化转的这种情况下，那我商誉的初始的账面价值和计税金额之间的差异是不确认连锁的税负债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股权支付的这个税价，然后大于我这个购买方的这个净资产，但是我还是初始的时候是不确认连锁的税负债的。为什么不确认的话，稍后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一下，因为如果你确认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循环计算，那样就算的就无穷无止了，不可能再算出来一个具体的金额了。所以我们最终的话是选择就是不确认它这个负债准则里面规定。然后应税合并的时候，我们初始的时候呢，直接其实就没有差异，因为我应税合并了，我税法确认的商誉的计税基础就等于其账面价值，就是税法就是我支付了多少税价，那我这个税价就是我的计税基础，那它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差异，所以我也不需要初始的时候确认它的连锁的税负债，这都是商誉初始确认的时候。但是后续计量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后续计量的时候，因为我免税合并了，我初始的账面的价值是不是跟我的计税金额之间是有差异的，我还是要以我的计税基础，也就是它原始那个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然后来确认我的计税基础，但后续就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那我就不会再给它确认这个连锁的税。但是在应税合并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会计上面是要减值，而税法上面是要摊销，减值和摊销两种方式，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无形资产那种形式，就是就会产生这种暂时性差异，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确认我的地缘所得税资产和地缘所得税负债。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说商誉的初始确认的时候，无论是免税合并还是应税合并，都不用确认地缘所得税，但是后续计量的时候，免税合并的商誉不产生地缘所得税，但是应税合并的商誉就产生地缘所得税。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商誉的初始的确认。初始确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商誉的金额呢？就是按照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A 企业以增加市场价值15000万元的自身普通股为对价，购入 B 企业100%的净资产，对价全部是股权，大于85%，这属于免税合并。对 B 企业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前 A 企业和 B 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这个很重要，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都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如果是同一控制下的，我们其实是不在这个范畴内的。购买日 B 企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及计税基础如下， B 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预期在未来期间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说，它未来你转回税率一直都是25%，你也不用考虑它是哪年转回的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账面价值啊，项目呢分成这几类：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存货，还有应收其他应收和应付。公允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有一个暂时性差异，分别是固定资产、存货和其他应付款都有暂时性差异。相应的话，这些科目的暂时性差异，我们把它算出来一笔地缘所得税。固定资产有718.75的地缘所得税负债，然后存货也是，然后其他应付呢是一笔地缘所得税资产。那我们在报表上面是又怎么样去列示呢？就是说第29页我们这个列示，我们列示的时候，这些资产和负债的科目都是以它的账面的价值来入账，那我们的差额是挤在商誉，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账面上会有一笔这些科目产生的地缘所得税资产和地缘所得税负债。地缘所得税资产刚才我们算是187.5块，然后地缘所得税负债是加起来是103.125块， 最终算出来它的这个净资产，就是我们的资产减负债是11756.25，这个净资产呢，我们要和它当时的这个合并成本，也就是我的购买对价15000去相减，减出来的这3243.75块，这个金额就是我的商誉。对，然后确认了这个商誉之后，我们刚才说的免税合并，不管是免税还是应税，我们都不再确认这个商誉的对应的它的这个暂时性的差异负债了，我们直接就把这个商誉的这个金额入到账。然后假如说它是应税合并的话，那我们以后要算这个商誉的暂时性后续计量的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如果是免税合并，那我们后续的话也不用计算了，就压根儿就不要确认它的递延所得税，因为它的计税基础和这个期初的时候就是和应税合并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合并的时候商誉的这个初始确认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确认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资产和负债的。就是我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形呢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流程图，就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我要确认它的这个对应的资产所递延所得税负债。就是首先我要先判断它的持有目的，持有目的假如说是短期内出售的话，那就等同于那个交易型那个资产，那我就是要确认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递延所得税。但是如果我的持有目的是长期持有，同时呢我利润分回的时候我是不免税的，注意不免税的话我才确认它递延所得税影响。如果利润分回的时候是免税的，还是不确认，因为免税其实压根它就不会影响它的所得税费用了。这个呢就是对未来所得税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要判断这个，用这个图去判断就可以了。刚才讲的是两种特殊的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还有资产的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像负债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判断条件呢就是说，首先它是非合并产生的，还有呢这个交易或事项发生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就是它既不会体现在我的会计利润上，又不会影响我未来的应纳税所得额，那我就不确认它的负债。同理，我们什么情况下来确认这个递延所得税资产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的这个判断的依据呢？这个会员也有问到，那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 CRC GAAP 下面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确认的呢？首先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什么是可预见的未来？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是3年内它很有可能转回，而且呢预计转回的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就是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 cover 住我们目前的这个资产相应的这个费用。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确认为 DTA。 那什么情况下是不能确认的？其实是和负债那边有相似的，就是说非合并产生，还有呢就是交易事项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个应纳税所得额是说未来的应纳税所得额。那我们在想比如说这些永久性差异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永久性差异肯定不影响我的会计利润，对，因为它不体现在我的会计报表上，同时呢它既然是永久性，那就是说对我未来的一个应纳税所得额也没有影响，那这些情况呢，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确认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最后我们来到就是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当期的地点所得税负债和资产的这些科目的余额都已经确定了，那我们当期到底在损益表上面应该列示多少所得税费用呢？我们看一下第34页的这两个公式，就是我所得税费用等于我当期所得税费用，也就是当期的应交所得税报给税务局的，然后加上我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有的时候递延所得税费用有可能是收益，因为可能我当期资产的余额大于我这个负债的余额，它的变化，它的 movement 结果，那我就是有一笔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很有可能。递延所得税费用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就是我负债的期末的余额减去期初，有 movement， 然后减去我资产的 movement， 然后二者相应该是对，这二者应该相待，然后最后有一个结果，然后就是我当期体现在我报表上的那个递延所得税的费用。我们在计算所得税费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看一下第35页，这些的话也是和我们就是合并处理，包括我们有些是和权益科目相关的，然后当期是怎么操作的，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这个理解起来就是说，我之前处理的时候，我就是通过这个权益的科目来核算的。那我假如说当期的这些科目的一些变化，那同理还应该进入到权益科目、权益的对比科目，然后来核算。这种的话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比如说会计政策变更，我们采用的是追溯调整法，或者对前期差错更正、重塑，然后调整期初的 returning， 那这种的话，这个递延所得税就进入到这个所有者权益的科目去核算。还有呢，就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因为它是计入到其他综合收益，那我们相应的这个递延所得税也要相应的和它去匹配，而不应该体现在这个税这个利润表上面。还有呢，就是自有房地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这个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对，一样的理论。就是说一定是要采取一个匹配的原则，原来你是在什么科目去核算，那我相应的递延所得税的这个科目也应该在对应的这个对比的科目去核算。然后还有一个重新算的情况啊，也是企业合并时产生的这个情况，就是它合并的时候它没有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为它可能没有相应的信息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然后它没有确认这个递延所得税资产。那如果是在购买日12个月之内，它有了这些进一步的信息，表明当时购买日的情况已经存在，那我可以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购买日，而且我预期我这个购买日这个产生的这个差异未来是可以实现的，那我可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然后减少商誉，然后进入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核算。如果商誉不足冲减的话，差额部分呢可以计入当期的损益。对，这个的话，这个第二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从头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计算所得税费用的这几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确认我们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看看我的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什么，负债的计税基础是什么，同理呢负债也是，然后得到它这个差异了，然后我们就确认它是属于产生这些项目都有哪些， 从这些项目当中摘出来它的差异，然后得到它暂时性差异的金额，得到暂时性差异金额，然后选择一个转回的税率，然后算出来它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然后同时我们要关注这个负债或者资产有没有不能确认的情况，比如说像资产的确认我们是比较谨慎，那在这相应的必须要满足它资产确认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来确认这个资产。然后最终呢，根据我们资产和负债的这个 movement 的一个变化，最后得到一个所得税费用的一个金额记录到我的损益表当中。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下面呢我们讲一下就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中美的这个关于递延所得税的一个准则的一个差异。这块的内容呢，其实它的差异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二者还是比较趋同的。那我选了几个可能比较重要的这个差异，可能会对我们平时的这个操作会比较有影响的，然后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还是递延所得税产这个确认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在 TRC GAAP 下面的话，我们只确认很有可能发生的部分，而且转回的时间一般为3年内。那在 US GAAP 下面可能就会写得更细一些，就是它会让你先按全额来确认，然后再判断它可实现性，然后概率呢是小于50%的，那我就给它提 allowance， 然后来抵减递延所得税资产，就是它全部确认，然后来以概率来评估你到底最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一个净值，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企业合并之后递延所得税资产它的后续确认。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如果在12个月之内的话可以计提这个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话，那我们可以减少商誉，然后超出的部分的话计入当期的损益，这是 TRC GAAP。 那在 US GAAP 下面的话，就是说我先减少商誉，然后不够减的话再减少其他非流动资产，然后再不够减了我才会进到这个贷方余额，进入到当期的损益，这就是一个差异一个变化。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它的劣势还是不太一样的。 TRC GAAP 下面呢递延所得税的资产或者负债呢，我们都是作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在这个报表中列示的。那在 US GAAP 下面的话，我们会把它分成流动性和非流动性分别列示。那流动性非流动性列示呢，主要是根据它的这个资产的类别，比如说我是固定资产，可能相关的这些一般情况下可能是非流动性，然后如果是预期在比如说亏损然后提取的这个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话，我预期在1年之内或者2年之内我可以转回，那我就把它列示在流动性里面，就是报表的这个列示还是不太一样的。总体说来的话， TRC GAAP 和 US GAAP 的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这几点。然后后面的话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的话可能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二者并没有实际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呢放在这里呢供大家来参考吧，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信息，然后能对大家的工作能有所帮助。好，这些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培训的内容，然后下面的时间的话就是大家的Q&A的时间，看有什么问题，谢谢。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相信通过他的分享呢也会给各位同行带来一些业务上面的一些启发与帮助。那咱们答疑的问题呢基本上都有在 PPT 资料里有做一些穿插说明与讲述，那么大家如果有进一步需要了解和沟通的部分，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我们 F-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那么在等待同行电话接入之前呢，我这边也有一个会员的带来问题，那么相信各位同行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问题是这样的，主要和企业所得税有关，每年按照企业所得税计算出的应交税金肯定与递延所得税方法计算出的费用不匹配，那么会出现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这样会造成每年所产生的收益和税法上算出来的收益是不一样的，可能会计上算出的净利润是考虑到递延所得税，但在税法上如果用利润总额减去实际应交税款，剩下部分的金额会和会计上算出的净利润不太一样，那么进而会影响利润分配。那么就这一个问题呢，那么如果我这边是企业的话，我应该怎么去跟税局交涉，去解释这个差异的部分呢？这边请马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好的，谢谢 Melody。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理解的话，这个差异，一般情况下，只要我们公司按照这个资产负债表法来核算所得税费用，那它的差异是肯定是有的。那我们如何去解释呢？我理解的话，就是首先，先说我们就是汇算清缴报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 annual filing 的里面有一个附表，就是一个财务报表，那个财务报表就是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嘛。我们在这个报这个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时候，务必一定要是按照我们就是最终的这个计算递延所得税的这个数据来填报啊，就是这个报表必须是和我就是后期的这个财务报表要一致，假如说你这个报表不太一致的话，可能或许你解释的这个负担就会比较重。对，那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的话就是每年的话，我们审计在那个 final 这个税前利润之后的话，会把这个就是要计算的这个递延所得税的底稿跟我们税务会计之间做一个协同工作，然后最终算出来这个递延所得税，算出来之后的话，我们税后利润就有了，那审计师会根据这个税后利润呢，再去算盈余公积金等等其他的科目，并且 final 最终的一个财务报表。那最终的这个财务报表就是我们税务人员做annual filing 的时候，在后附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要把它填列上去，就是这个要保证就是和我们这个财报是要一致的。对，这样我觉得解释跟税务局解释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对吧？因为我的这个税后利润是以我会计我的这个留存收益是以我会计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准则，而不应该是税务上的一个准则。对，当然了，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都是事前了，如果事后的话，确确实实我们财报我们那个财务报表就填列了当期的所得税费用，那我们后期又拿财报呢去看啊，和这个提出的留存收益是不一样，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只能就是再把我们最后已经计齐了递延所得税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报表，这个报表呢，我建议就你就不要弄一行所得税费用，你把这所得税费用分成两行，一行的话是当期，一行是递延，然后给税务局去看，然后告诉他我当期的费用 OK 和我的纳税报表你看应交税金是一致的，那我递延呢是额外的一个按照我的会计上的一个准则然后计算出来的，那这个计算出来的数据呢，如果税务局他要求看你的计算底稿 OK 你把他计算底稿给他，然后给他解释这些金额的来源呀勾稽关系啊，然后我觉得他也是能够理解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公司都有会计制度，然后包括我们的审计报告上面也会写上我们关于所得税费用核算的这个政策，那在这些文件上面，就是公司的审计报告以及会计制度上面都要写清楚，我们是按照资产负债表法来核算，这个其实是跟税务局沟通的时候算是一项辅助的这个验证材料，来侧面来验证 OK 我的会计核算的方法的一个合理性。对，我的回答就这些，你看。
好的，那这边非常感谢马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带来问题的解答。那现在这边呢，线上有第一个会员需要提问，那这边想问一下，Peter王在吗？您好，请问Peter王在吗？ 那如果这位会员暂时没有在线的话，我们进行第二位会员的一个接入。请问徐女士现在在线吗？请问那边徐女士和 Peter 王在线吗？如果在线的话，可以回复这边吗？
在的。
啊，好的，行。那您这边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那个外籍企业嘛，然后只有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中方的账上，它使用的仍然是那个企业会计制度。所以呢，就是说美方的账上它是计算那个地缘所得税的，比如说地缘所得税资产负债，但是 local 账上呢又是不做的， local 就是按照 local 的那个税率，包括税前利润及集体所得税。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地缘 before tax 的时候呢，我这个 ending balance 地缘所得税资产负债是以 US 的 TB 为准还是 local 的 TB 为准？啊，您是在中？喂，我听到您的这个问题了。
嗯。
啊，就是说您美国的总公司的话，他会给您算一版，就是 deferred tax， 是按 US GAAP 来算的。然后您国内的公司
团队计算的。
OK。啊，那是国外的审计师还是国内的？就是要对当地的公司要进行审计吗？
一般是国外的，对。
国外的。那您上市也是在国外上市？
对的。
OK， 我理解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它是一个国外的上市公司，又是国外的所，然后来审计的话，那它其实是按当地的这个US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GAAP 来做国际会计准则来做的这个 deferred tax。那其实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应该不影响您这边在国内的这个报表，您可以按照 local 的报表来处理。但是如果说是这种中概股，比如说中国的公司然后在美国上市，然后或者在香港上市，那我理解的话其实是审计师呢一般情况下也是国内的，然后同时呢审计的主体呢也是国内的公司，那我觉得还是要披露这个 deferred tax， 然后体现在报表上的。
OK，
对。
好吧。
好的，行。那这边感谢马老师对我们第一会员详细的解答。那我这边再问一下，第二位会员是王林，这边在吗？
我在，你能听到吗？
可能刚刚信号有点不好，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不好意思。那您现在可以提出您那边的问题了。
好的。是这样的，是这样，跟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年终做这个比如说 tax 所得税费用这个计提的时候，可能跟最终退算清缴之间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异。那这个差异的话，我们目前是按这个在第二年做的时候是按盈余性差异放到盈余差异里面做调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差异，就是 gap 差异，比如说 local gap 和那个不管 US GAAP 还是 IFRS GAAP 之间可能也会有差异。那通常我们这个做 deferred tax 是以IFRS 这个为主的，因为 local 它其实要有的不怎么要求这个东西，所以这个 GAAP 之间的这个差异我们也是作为用这个差异处理。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是不是也是按这个处理？
您是按永久性差异处理，那就会影响您，就是那就相当于把差额挤在了当期所得税费用。
对，我是挤在对，挤在当期所得税费用。
这样的话直接就影响您的应纳税额了。
对，它确实要影响税额的。比如说你这个我两个概念的利润不一样，那我交税的时候实际跟税局交税的时候肯定是以 local 概念。那但是我在做地缘所得税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国外的概念。 所以他必然会有一个他母女跟差异在这。
对，嗯，因为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话，原本呢是一家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中概股的公司，然后我们每年的话也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地缘所得税的差异。那我这个差异的话，我是选择了去和税务局去做这个解释的相关的工作，就是因为税务局它那个财务报表啊，它也提供一个出口，就是你可以改期初的额，只要你跟他解释清楚。
嗯，
对，相当于我就是改我报表上的一个不影响我当期应纳税额的一个科目，然后我会提出来这个申请，然后去改。对，然后如果说是国内的 A 股上市公司的话，应该是客观上就要求你的财务报表就必须和你税务申报的报表是必须要一致的。这个的话就是我刚才就是讲 PPT 的时候也穿插讲了一下，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话会非常小心，一定要是等审计师 final 这个报表之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汇算清表财务报表的一个填报，这个时间上面可能要重新把控一下。对，
嗯，就是你们是确保它没有这个差异。
每年我的汇算清表的时间都特别晚，就是为了当这个数。
哦。
对。
啊，但是是，但是你那个计提那个地缘所得税费用的时候，你是在必须在一月份嘛？尽管是一月份呢，肯定要不关掉了。但是你汇算清表的话，要到五月底，这两个时间实际上是没法等那么长时间的。
啊，明白。嗯，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会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您用的那个这个是不是和就是总公司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像我们的话，我们总公司的话会可以让你允许你在期后实项再多的13上期，然后去做把这些调整放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就是我们账务上的数据，然后和审计师的数据以及我们税报的一个数据能够保证是一致的。
嗯 ，OK， 我明白你的做法了，谢谢。
对对对，
我没别的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那么这边呢，感谢马老师的解答，也感谢他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交流。那么相信对我们的参会会员也是有一定的帮助与启发。那如果我们的会员暂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那咱们这一次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那么再次感谢马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感谢电话机前同行的参与。如果大家会后呢遇到相关问题，再希望和咱们马老师交流的话呢，可以通过邮件形式与我们 App Council 联系。那么本次电话就到此结束，我是 Melody，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那这边也谢谢马老师。